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丽莎，很高兴和你们在每个星期最快乐的时候在空中再度相见哦。今天我们所要带来的单元是小人物的悲喜，小人物的悲喜。我们所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他是来自美国喜瑞都教会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叫做杨嘉恩。那我们请嘉恩跟大家打声招呼。
嘿，大家好。
大家好。好，那我们请嘉恩告诉大家他的家庭背景好吗？还有他生活在什么地方这样子。
其实我从小是在台北长大，那在台北差不多十多年的时候，那大概在13年之前，我跟我家就是一个爸爸妈妈，然后我有个妹妹嘛，我妹妹差不多小我3岁。13年前因为我爸爸的做生意，然后他被调到美国的公司，所以13年前我们就踏上这个移民的脚步，然后移民到美国的加州。那我们现在是住在南加州。
嗯哼，南加州。
对，我们住在南加州。那南加州那边有很多华人啊，太阳很大，很漂亮。
太阳很大，就是加州阳光吗？
加州的阳光，对。然后加州就是阳光很大，然后大家就去海边，然后就穿得很轻松，对。
很轻松。你现在就是住在那个美国喜瑞都。
对，喜瑞都教会，对，喜瑞都教会，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差不多一年半之前才从我们的母会叫做园林教会这样分出来。那我们现在的信徒差不多，是150位，那平常安息日的聚会差不多就是100多位，感谢主，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所以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在成长当中。
嗯
对。
哇，那听起来那个地方其实蛮适合生长的。
对啊，就是如果想要挑战的话可以去那边
挑战，
再去那边帮助，然后一定会挑战你的英文啊，挑战你的人力啊，然后对，是一个很好的环境。
那华人在那个地方其实生活也不太容易吗？
其实如果你说南加州的话，华人生活是像天堂一样。
真的？
对，因为那边华人是很多很多又很多，但你如果到美国别的州的话，那真的就是比较就是蛮辛苦的。
听听看嘉恩他从小是生长在怎么样的环境中，就是在美国那一段好了。
好，那我就来跟你们大家了解分享一下我今天的那个一个故事齁。那在分享之前我想跟你们讲个故事，就是那的名字叫做海边的脚印。
嗯，好。
那这个脚印的故事就是说，有一天在傍晚的时候，那太阳很漂亮，然后有一个男人他就在海边跟耶稣在散步。那走啊走啊，他就发现说，哇，这么漂亮的海滩上怎么有两副的脚印？所以他就问了主，他就说，主啊，你看这么漂亮的脚印到底是谁的呢？那主说啊，就是一对，就是我的，一对就是你的。那这个人听了就很高兴，因为他知道说他今天跟随主以后，神会一直这样抱着他跟他走，所以他们两个就在这个夕阳下继续在这个海滩上的散步，一步一步的走。他越走越来奇怪，天就黑了，然后他就发现有些礁岩，然后他就发现说奇怪，在礁岩中 脚印怎么只变成一对，
嗯，
那他的心情就马上掉到谷底，然后就很伤心，然后他就开始有一点点埋怨的问神说，主啊，你不是说我信你跟随你以后你会带领我吗？那为什么在我最痛苦最孤单最需要你的时候，偏偏你就是让我一个人在那边很孤单一个人走，你看那到底怎么办？耶稣并没有回答他，然后他们就继续往前走。
嗯哼，
过了一段日子，耶稣回答转过来问他说，你再看清楚吧，其实这个脚印是我的，当你最痛苦最孤单最需要我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在走，是我抱着你在走。
嗯，
那我很感谢神，因为这个我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故事，就是我觉得说我一生这个经历的信仰的旅程，就我就很像这个这个人一样。那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在痛苦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我们那个脚印，我们会觉得是自己的，其实是耶稣的。那我现在就来见证我一些心理的历程。
好，
我就是搬到美国已经13年了。那刚开始搬到美国这其实这个时间是很痛苦的，因为语言啊、环境、文化很多时候要适应。那感谢主，我前2年我就在小学嘛，小学大家都很爱玩，那没有什么。那我就2年以后我就顺利的进入高中，初中。
初中。
那边的初中跟高中就比较不一样了，因为那边的人种就很多，有白人啊，有印度人啊，有黑人啊，有墨西哥人，有韩国人，有日本人，对，所以有很多不同的种族。那加州刚刚好又是美国这个种族分配很丰富的一个地方。那在那边的话，因为大概学生同学都还小不懂事，所以他们就会种族歧视就很严重。那我记得当时刚上课的时候，因为不会讲英文啊，还在学英文，那常常在下课的时候都会被那些白人欺负。
真的。
对，那久而久之，我跟我朋友就是几个台湾同学，然后也有一个也是教会弟兄，我们就会变得很萎缩。然后萎缩到说，从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去买个汉堡，然后就赶快，然后就赶快去躲在角落那边吃
啊，可怜哦。
对，那不知不觉他们就一定会找到我们，因为他们就是那些爱找麻烦的那一些人，就是常常就是会有那一群人，爱找麻烦，然后他们就在找，到底那几个5个小子在哪里？不会讲英文那几个在哪里啊？一找到他就冲过来，他就开始，不是他不会马上就揍你，然后他就开始先第一个他们最喜欢的就是他笑你的语言
哦，
所以他就会装你好像不会讲英文啊，然后就笑。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是想要笑我们，他想要弄我们，所以我就不会想要多理他。然后他有时候就看你没事做，他就丢你食物啊，甚至我有被他有吐过我们口水过，就是对他就是想办法要让你生气就对，因为他就是要风头啊。我们刚开始就不理他，所以他觉得没有趣，所以他就丢我们的食物啊，吐口水。那我朋友就受不了了，我的朋友就受不了，那他就会跟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打抱不平。那他们哇，这就是他们最希望的，他们最想要的就是打架嘛，
打架，
所以大家就会有群架。那我很感谢神，当神这样带领我在初中，美国初中是2年的制度，然后高中是4年，所以加起来是6年。我感谢神，在这6年中虽然经历很多，就是被同学之间这样笑啊，然后要很努力这样学英文，然后很多挫折感，因为除了数学了，数学很简单，数学对他们那边的数学真的是蛮简单的，就是对程度比较低一点。那其他的科目中，就是跟朋友交往之中，跟老师的这样沟通，然后还要努力的上课学语言，然后学他们的文化。感谢神，虽然是一步很辛苦的路，可是我可以我很有信心讲，就是神当时就是牵着我的手，那我觉得我过得很舒服很快乐。那同一时间我发现说，我的信心我的信仰都是一直建立在我的父母当中，就是他们不管什么事就是一直保护着我们，一直帮助我们。然后我们有什么事，我记得我们当时碰到什么任何的问题痛苦就是困难，我们四个，我爸我妈跟我妹，我们四个就一定跪下来祷告。那每次祷告完就好像有重新得力那一种，好像就是神在祷告中安慰你说，不用担心，我今天已经带你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那我就会负责到底。那很感谢神，我的这6年的高中跟初中就是这样一直走过。那家庭就是就像我讲的故事一样，慢慢的那个男人走就碰到了椒盐。那差不多在5、6年前中，我们家庭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记得那天晚上我在外面跟一个朋友吃饭， 吃到一半我的手机就一直响一直响，那通常一直响的话一定是有事情嘛，然后我就看是谁，然后就是我爸，然后我就接起来，然后他问我在做什么，我说我在吃饭，然后他说你可不可以赶快回家，那我说我吃饱再回去，然后那时候我也没有觉得是什么大事，然后不久我没有马上打过来，他说你赶快回家了，家里有事情要告诉你，那时候我就有点慌，可是我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呢，
可是你心里忐忑不安对不对，
对，我心里就开始很不安，哦，我忘记讲一件事，那时候我妈妈刚刚好已经那一个礼拜前我妈妈回到台湾去，我妈妈回到台湾去帮忙她一些她家里的事情，所以我就马上开着快车，然后就回到家里去，那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回家了，然后家里都没有灯都没有开，就是很奇怪，通常怎么可能是很暗，然后很不平常，通常回家不会有灯，通常回家的话我爸就会在楼下准备东西啊，大家要吃东西嘛，那天回家就很黑暗，然后楼下奇怪怎么也没有人，我们家里有两层楼，所以我就到楼上，然后进了楼上以后就进了主卧房，就是我爸爸妈妈的房间，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爸就坐在那里，然后我妹也坐在那里，然后就很沉重那种感觉，那我当时进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说那发生什么事嘛，那我们也就用个很低沉的口气，就是说妈妈走了，那我当时说我也没有办法马上反应过来，就是说妈妈走了什么意思，
对，她走了就走了，
对，就走了就走了，OK， 走了还回来嘛，我以为她在讲说她在台湾嘛，那哦走了那下礼拜再回来没有关系，那时候我爸就说家人啊你要替你默祷，那现在我要跟你讲一个事是蛮沉重，那希望神可以帮助你，然后去接受这个事，是给你能力，是给你力量去接受，那我们就谈一谈，那我就发现我妈妈就离开了，就是离开家里了，
完全离开你们家，
对，就离开我们家里，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打击，
很大的一个打击，那就像我前面讲了，我来美国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感谢神，就是我的信仰一直建立在我爸爸妈妈身上，那这个打击很像就是一个陨石这样突然坠下来，然后打碎了我们家庭，为什么我说打碎了，那我的这个人，我的生命就变成一个就开始往下走，那往下走我就觉得说其实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嘛，在努力的打工，那时候我有在打工，然后去上课，然后再去教会，然后跟人这样关系，然后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是为什么？其实有一天如果发生这么痛苦的事情的话，那一切都是无用的，都是没有意义，所以当我开始觉得没有意义的时候，我对很多事情就不会在乎，不在乎的话，我在学校也是要去就去，不去就去，就算去的心也不在那里，我打工也辞掉了，那我跟我最重要就是我跟我教会的朋友啊疏远，我就开始有外面的朋友，然后就开始找方式，然后想办法把这个很痛苦的心情拿掉，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跟我爸跟我妹妹那时候我们关系就变得很糟，刚开始没有，只是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很痛苦，所以就变得很糟，那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有一两次我跟我妹都很大的吵架，然后都是因为感情不好，然后她就吵架，那有时候我比较粗鲁，我就会推她一下，然后她就我记得有一次很就是把推到墙边，然后她就在地上，她就一直哭，然后她就看着我说我到底还不是他的哥哥，那我这个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当时很伤心，我自己也不知道说为什么会做出这个事情来伤害他们，那当然我跟我爸爸的关系 也都是消失了，连我的亲戚都会一直跟我爸抱怨说奇怪你儿子怎么了，好像每次出去家庭聚餐那好像就是一个人在外面像个陌生人一样不认识我们，那我的生活就这样过，然后就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晚上我在床上我睡都睡不着，那段时间我很少睡，然后我就起来走，然后刚刚好很奇妙的就是我爸也没有睡觉，其实他心情也很不好，因为家庭像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也都没有睡觉，所以我们就到楼他的房间，然后他就坐下来就问我说儿子啊你到底要怎么办，现在你看我们家里已经发生这种事情了，那你再不振作起来的话那你要怎么办，你告诉我，我以父亲的立场我可以帮助你多少我就帮助你，我就跟我爸说爸爸我要离开这里，他说好你要离开这里，你要去哪一个区，就他以为说我要搬到别的 city 去， city 就是别的镇去，那我说不是我要离开加州，那当我说我要离开加州的时候他认了一回，他也被我吓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说今天我要离开加州，我也从来没有想过，那我要离开加州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边给我太多痛苦的回忆了，
还有很沉重的包袱啊。
对，然后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继续再走下去，那我觉得我必须要有个新的环境，安静下来。那也许吧，希望神会带领我的路，然后希望我的生活会好转一点。所以就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安排了要去东部。那我去东部就第一个到了宾州，就是我就要到宾州去。
安息日是真神为人设立的，让人能纪念神的救恩，并得着身心灵的休息。在每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星期六，我们应当放下一周的劳碌，来到教会聆听福音，在诗歌、祈祷和彼此祝福的聚会里，安顿我们一周的疲惫。假如你想参加安息日聚会，欢迎您在每周六上午10点和下午2点踏进真耶稣教会的会堂，与我们一起共享这生命的飨宴。真耶稣教会邀请您一同来参加安息日聚会。
心理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刚刚啊有听到嘉恩告诉我们他从小的一个成长的背景哦。他本来是在一个很棒的家庭里面，有爸爸有妈妈有妹妹，然后他们移民到加州，大家看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行程这样子。可是他到了加州之后，他有一些环境适应上的问题，譬如说现在是最流行的一个校园话题，就叫做霸凌现象。那这个霸凌现象就是像刚刚嘉恩说的，他们被一群白皮肤的小孩子们欺负，就是白人欺负。可是这些问题呢，他们都安稳的度过。为什么？是因为有爸爸妈妈，他们带着嘉恩还有嘉恩的妹妹一起祷告向神求救，这样子，就是神啊，求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度过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折磨。可是到了他再大一点之后呢，嘉恩他就有了一个生活上非常非常大的转折点哈。那我们请嘉恩继续告诉我们，他到了宾州之后，在那边到底有了什么样新的改变呢？
好，谢谢你哈。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个宾州哈，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州，那是很偏僻的哈。如果你们有去过美国的话，你去过东部跟西部的话，你就会发现说，真的是差了108000里。
哇，
这个西部的环境就是像好莱坞的环境，所以就很多那种逛街的区啊，对，然后什么的，像什么各种的环境的房屋啊，什么都比较新。那东部呢，因为我们知道说从欧洲来的这些 这些欧洲人他们刚开始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先到东部，所以东部的历史很久、
哦、很久，
所以路啊、嗯、学校像常春藤也是在东部、
嗯、哼哼，
所以你到东部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全部都不一样。
哇，
对，那东部的文化他们是注重在读书，所以他们那边的人就比较不爱玩、嗯、哼哼，不像西部因为有好莱坞啊，所以大家常常去派对对，所以
party
对，常常会去 party 那我到那边以后感谢主，就是说那边刚刚好那边的教会有个弟兄，然后他知道我家里的处境以后，他就很有爱心的，就是说可以让我去他家先住几个月，然后等我有个着落、嗯、着落就是等我找到差不多、嗯、如果找到个学校、
嗯、哼哼，
然后可以转进去的时候，那我就可能会搬到学校去。
那你以前的成绩好吗？
那我记得说，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当时事情发生以后，学校就是不在乎了，所以我本来成绩不错、哦、那就一下就掉到谷底去。
哇！
所以我记得我离开加州的时候，我成绩单好像不太能见人。那我当时也没有想到说，没有办法想太多说啊，如果没有学校要收我的话怎么办？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逼着我必须要先离开。
嗯。
所以我就带着一个沉重的心，然后带着一张不能见人的成绩单到了东部去。
嗯。
那同样时间，这个成绩，这个是学校在转学的事一直在进行中。
嗯哼。
那我记得我刚到东部的时候，住在他们家，他们家是小小的。那东部的房子有个特色，因为冬天都会下大雪，所以他们每一个房间、每一个房子都一定会有地下室。
哦。
就是因为说有时候会很冷，所以要到地下室，然后地下室他们都会火炉。
可是地下室不会很潮湿吗？
地下室会潮湿，因为他们东部的天气就很像台湾、哦、就是春天的时候就会一直下雨、嗯、一直下雨，然后就会很潮湿。那东部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如果你有去东部的话，东部是全部都是树林，很漂亮，然后它的四季是很美的，因为就是春天嘛，然后树叶就会长出来、嗯、然后到秋天以后所有的树叶都会掉光，然后过了几个月以后就所有都是只有树枝，你像一片看过去就只有树枝，很漂亮。然后再过一两个月大雪就会盖过全地。
哇！
然后一直盖到差不多三四月，春天的时候雪融化以后，树叶开始长，所以东部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嗯、我到那边，我感谢神哈。那虽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是一个抱着一个很伤心的心，那我也是很孤单，嗯、因为我那个朋友每天都要上班，那他妈也是单亲家庭，那他妈也是每天都在上班，然后就留我一个在家里。
嗯，
那我也是什么都不懂，然后那边我都不懂，路也不懂，环境也不懂。
嗯，
那感谢主，我语言很会通。那我记得我当时因为前几个月我没有办法入学，因为他们的学校系统已经开学了，所以我到那边不是因为刚开始没有办法入学、嗯、是因为他们学校已经开学了，所以我没有办法突然这样插进去、嗯、所以我差不多在那边就是差不多，我记得我那时候是9月到、
嗯、
差不多有4个月的时间、
嗯、
我就是刚开始没有事做，
4个月时间没事做、欸、
对，刚开始4个月时间就没有事做，
三分之一年耶、欸、
对，4个月时间没有事做，那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那我这4个月到底是怎么过的？
对啊，你去哪里？
那我这个人就是我很小，从小到大我就是很喜欢这种大自然、
哦、
那刚刚好那边又是都是大自然，都是树啊、嗯、都是树林，都是那个小溪啊、
嗯、
然后我就常常会开车到树林去，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就停在那边停了一整天。别人可能听起来是觉得很孤单的，那当时我真的诚实的说，我是心里是蛮痛苦的，
嗯，
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这，然后今天家里发生这种事，然后又以前又离家，对家人的态度又不太好，所以我很痛苦，
嗯哼。
那我常常记得我就会一个人去树林里，然后就在那边安静，然后会听一些赞美诗，听一些神的歌、嗯、然后就会很感谢神，这样听，原来是很伤心的心情，然后不一定就是会变得很开朗，可是会变得很平静。
嗯，
就像圣经里讲的，我们今天在得力是要平静。那我这时候就会很感谢神，因为我会看着周围的树啊、草啊，然后常常就会有鹿啊、小动物会跑出来，嗯、然后不知不觉我就会感觉到神的爱。其实神还是很爱我的，虽然也许有些事情发生，我们没有办法知道它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可是你每天其实，你如果真的去注意的话。神的爱都是一直在充满在我们的旁边，那我很感谢神，我在宾州的这几个月中、嗯、就是每天就是这样过，我在那边时间很快就过了。
那鹿不会怕你吗？
鹿那边的鹿都不会怕人的，
哇，
真是很奇妙。对，那边的动物，因为美国人是很保护动物的、
嗯、哼哼，
除非是狩猎季节，那他们会知道、
哦、
那对，那通常动物都比较不怕人，因为美国都是很有爱心的，所以那边动物有时候 都跟你很亲，那鹿就会在你旁边走，那当然不会说你走过去它不跑掉，可是它不会说我下车然后就跑掉。
嗯，
那感谢神，就是前面这几个月在宾州就是靠着这个大自然，然后在大自然中体验到神的爱，然后就把我的生命这样撑过去。
嗯，
那再来学校的通知就到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经验，很大的经验，就是我收到信啊，然后竟然是一个蛮好的学校。那那个学校就是纽泽西嘛，纽泽西就是在宾州的上面一点点，纽泽西的州立大学，
那很不错哎。
对，那个学校其实是很好的学校。那我真的怎么进的，我真的不知道。那现在回想起来，只有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就是在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真的。
那我就进他们学校的商学院。
商学院。
对，那为什么我会选商学院？因为我从小不是从小，就是刚去的那几个月中，我就蛮无聊的，所以我就开始在上网，然后我就开始玩起 eBay。那 eBay 就是在网络上标东西嘛，卖东西。
对啊，现在很流行。
对，很流行这种 eBay 东西，所以我在那边玩了差不多，现在差不多玩了五六年。那当时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才听说哇，那边有商学院，那这个应该是光商的事情，因为卖做生意卖东西嘛。
嗯。
所以我就去他们那边的商学院。感谢主，到那边是一个新的环境，那我也是抱着一个新的心情去。那虽然当时的心情离我离家的时候也才过了三四个月，也没有说心情转变很快，我还是很低沉，还是抱着我当时离开的那个很痛苦的心情。
嗯哼
哼。可是当我到那个大学以后，就那边就是有校园团契，就是有一些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跟我都是年纪一样，那他们当然不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要来。那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敲他们门的时候，每一个人开门都吓死。
为什么？
因为谁会想到说今天一个从加州跑来敲他的门，不可能的，飞得这么远。那我加州跟纽泽西根本是一个在最北，一个在最东，一个在最西，这么远的距离是没有人会想象到，所以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惊讶。那很感谢主，就是他们就很关心我，那很帮助我。那我在那边差不多也是两年半的时间，两年半的时间我就是这样过。那让我有一段时间我在那边也是很孤单，就是每当放假的时候嘛，放假的时候大家就会回家，因为那边的系统就是放假的时候你不可以住宿舍，所以放假的时候他就赶学生，然后就回家。那我就没有家住，然后我就去住在一个教会的信徒家里。那刚刚好他那个信徒家里，就是那个暑假我很记得，就是有一个暑假我去住他们家，那刚刚好他们家里又有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去办一些事情，就是离开这个国，然后他就把家庭交给我。
哇，你是管家。
对，我就变成管家。那我记得是我当时又在上班嘛，我就在打工，然后我在那个 mall 就是百货公司，我在百货公司上班，然后我在
一个购物中心。
对，我在一个购物中心上班，那我在冰淇淋店上班。
冰淇淋。
对，我在冰淇淋这里上班，然后我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在东部的时间，我有三个这种打工的经验。
哇。
然后这三个打工的经验都是在这个购物中心，都是在一个很多人然后很快乐的一个环境。那我很感谢主了，有时候事情哦，当时不会发现为什么，事后去想，当时我是很伤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那种很快乐的环境，因为每次在买冰淇淋，我就会都是妈妈带小孩子来买啊。那我看了后，我就心里就会很感伤。那当然不能在客人面前掰一个脸，我还是要装作我很快乐，然后还是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可是有时候就心情会很不好，感触很深。
嗯，
那我就记得当时那个暑假，然后他们就要我当他们管家嘛。那我记得我一天就是上12小时的班吧。
哇，
就是要开门。然后还要关店，然后很辛苦，很辛苦。那我每天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累了一整天，回到家以后，那种感觉是很痛苦的，因为我门打开，然后就进去，
什么人都没有，
一个人都没有。那我就会走入他们的living room， 就是他们的家庭房嘛，然后就看到一个电视啊，一个房子。那我就会不影不踪，我就会回想起就是以前那个很快乐的时间。我甚至会想说，哇，以前我们家庭那样四个人，还是我妈妈躺在那边看电视，因为我们以前家人就这样。那我那种心中的那种空虚，那种痛苦就很深，然后又一个人，然后家庭晚上就是很安静，然后外面就只有虫在叫。很感谢神啊，这样三个月其实对我来说好像一年的时间，很长，然后很蛮辛苦的。 然后让我在这段时间神就让我感动，然后让我有个感觉，就是以赛亚书有告诉我们一章经节，这个经节就是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然后你们得救你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那以前我看这个经节我都没有特别的感觉，那现在我就觉得哇，很感谢神，他让我给我一个这么大的环境让我安静，然后在这个环境中，在安静中我可以思想很多事情。那也是在这个环境中让我建立，重新的建立起来。那就像我刚刚讲了，我在东部时间差不多两年半，那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路程，就是很孤单，然后心理还要调整，然后爸爸跟妹妹又在那么远的地方，然后那么久没有见，我差不多一年才会回来，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因为我都暑休然后都要上班。所以回来的时间真的是很少，那平常就只能这样通个电话。那我记得我很记得，就是每次我爸爸打来，我第一个就是问说妹妹在做什么，因为我最关心的就是她。那我爸爸就会说，哦，她跟教会姐妹还是弟兄他们去团契啊，他们出去吃个饭啊，然后去逛个街。那我听到我就很快乐。那我爸就马上反问我说我在干嘛。那时候我就是其实我都是一个人在宿舍，因为我的室友每到周末的话，他们一定就跑出去玩。不然就是回家，然后就是不然就是在外面看电视，然后笑得嘻嘻哈哈。那我每次就是一个人关在房间，很自闭那种感觉，耍自闭。那每次都是那时候我爸爸会打，那我都一定会骗他。是我过得很好，问快乐什么？那
报喜不报忧，
我都只是报喜，因为我不太像他，不希望他会担心我。那电话一挂掉以后，就是那种冷静，然后就是那种安静，然后就是那种痛苦的感觉，马上又冲到我的心中。那我的在那边的两年半的时间就是这样过。然后感谢主神，借了很多弟兄姐妹的安慰，跟我有安静的时间。他在很多时间内教我说，其实我们很多事情发生，我们不用一直问说是为什么。可是事情的后面你做去看的话，你去看它的结果，也许你会很感谢，然后你会很快乐。然后有一年的春假，我就有一个礼拜的假期，然后我当然是回家。那回家的到最后要回到东部的前一两天，我就借着我的一些亲戚口中听到一些我妹妹的状况。那就让我很惊讶，然后很伤心。那状况就是说，其实我离开了这一段时间，她的状况她的情况是很糟的。因为她很孤单，她更孤单，她那时候年纪又小，然后又是一个女生。那她的个性本来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闷在心里，都不跟人家分享。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子原因，我离开，我妈妈又离开，所以她就过得很糟很糟，生活也很糟，比我当时很糟。那我听得很难过。当我回去了以后，我就下定一个决心，我祷告，然后祷告中我流泪，我跟神说，我今天必须要回来照顾我的妹妹。那当时我心里没有想任何事啊，我没有想到说我今天回到加州，我可能会面对一个更艰难、更难走的路。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事，对我来说那些事一点都不在乎，我只是一心就是想要回家，然后跟我爸爸在一起，然后来安慰我妹妹。因为我感谢神，我觉得那时候。两年半前我离开那个痛苦的心情，我现在已经没有了。不是说完全忘记了，而是那些事情、那些感情已经不会再影响我。
对，不再重要了。
不再重要了。那我现在有办法说，专心的往前走，然后专心我的学业，然后专心的我去工作，然后专心的帮助教会的一些圣工。那我当我听到妹妹是这样的话，我反而是很伤心。那我有一种感动，就是说好像时间到了，我离开的时间到了。因为当时记得走的时候，我也是很担心，我爸很担心，说你到底要走多久？我说我不知道。那他说好，你就先走吧，如果你不适应，你赶快回来。那一走就走了两年半。在这个情况下，我就跟我爸讨论，然后也是在那一年的学年结束以后，我也是很匆匆忙忙的跟那边弟兄姐妹朋友就是这样打招呼，打跟他们说拜拜再见。然后我也是这样匆匆忙忙的就回来。那我觉得说当时是很痛苦了，因为我匆匆忙忙的跟加州的我的朋友什么，然后匆匆忙就离开，然后到一个新环境，然后也是匆匆忙忙的一个月中，然后没有心理任何的心理准备，然后也是纯一就是为了一个要帮助我家庭的这个信心，匆匆忙就离开。那我这个人是很讨厌就是说再见的人的。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同感，一个人这样离开一个你好不容易这样很辛苦然后适应的环境，然后这样匆匆忙忙的没有一个特别的理由就要离开，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可是我当时心中就只有一个原因，我要帮助我妹妹，然后我很爱我妹妹。我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感谢主就够支持我到回到加州。那回到加州以后，我面对很多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怎么今天学校还没有毕业呢，然后就回来。那大部分第一个想法可能说啊，这个一定要跑出去，然后乱玩一通，然后学校一定是当掉了，然后被学校退学。 对不对？
对，
那我
预设立场，
对，就是他们就是为你着想，然后就想说你一定是被退学了什么什么。那我也没有特别告诉他们我回来真正的原因啊，我只是就是说，我觉得神的时间到了，那我回来要帮助我的家庭。嗯、那我回来的话，回来就是慢慢的帮助。那我记得是我刚回来的时候就开始上班嘛，因为我有个机会，然后到一个公司去上班。那很感谢神啊，在这个机会让我真正说稳定下来，然后不会说很多事情，然后空档，然后是心里会乱想一些事情。然后因为这个上班，那我当时就进了学校，就很顺利的转回来加州这个一个州立大学，那是理工学院。那我就是我的科系是读网络商业，那我记得对，大概记得就是对，就是因为 eBay 的事情，所以我就特别专修网络商业，然后想要说以后毕业以后在网络上做生意。所以我就进入一个就是半工半读的习惯。那我记得当时很辛苦，我每天早上是8点要上班，然后上班都到4点钟。那一上班完，我就要马上开车开很快很快，因为离学校有一段距离，然后赶快开到学校去，马上就要上课。然后上课，然后差不多下课完后都10点了，那回到家里11点。我的课程都是晚上跟下午的课。那我那个学期我记得就是一个，因为我是就是说这样就不是全职的上班嘛，所以他美国的规定说你一个星期不可以超过40个小时。那其实我一个星期也差不多35个小时，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样。那我上35个小时的班，然后又拿5堂课，那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重担。很多人当时都觉得我我疯了，我真是头脑坏掉了，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他们当时用折磨自己来对我，可是我觉得我自己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觉得这是给一个神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我这边就是有个见证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因为我做那个 eBay 的事情嘛，所以我常常会在网络上卖东西啊。那我的做法就是说，如果他们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那他们要相见的话，他们要见面然后交手交货的话，那我也不会在乎。所以我在东部常常做这种事。那我回来以后，我这次在西部我也找到一个很好的生意嘛。那这个人就是他是买者，我是卖者，然后他要跟我买，然后他就一直联络他，我就记得说我当时一直联络他，就是联络个地点时间要出来见面，然后一直就是联络不到。然后有一天晚上很晚，差不多11点的时候，我记得他就打一通电话过来，然后他就说：“哎，我现在有时间，你赶快出来，然后我有钱。”
晚上呢？
对，晚上11点了。那当时因为这笔生意我可以赚很多，然后又有一点小贪心了、啊。然后又因为说平常我很忙啊，根本没有时间，他也很忙，终于给我找到你了。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考虑，然后我就马上跟他说：“好啊，好啊，好啊，那你要在哪里见面？”他说：“啊，我们既然住的不远，那你就赶快到我家。”那我就有点担心嘛，我说：“为什么这么晚要到你家？”我就说：“啊，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在附近约个加油站好，因为我们通常都在加油站人多的地方，这样反正我们又不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他就说：“不要了，反正你离我家这么近。”然后我就好啊，那不要就算了，所以我就开。那我记得我开到他家附近的，明明就有个加油站，我还在打2通电话跟他讲说：“我在加油站，你赶快出来嘛。”他说：“就是不要了。”然后他说：“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我说、啊、不要就算了，所以我就开到他家。那我的车子前面有贴隔热纸嘛，因为加州很热。那我通常晚上因为我的隔热纸贴很黑，避热纸，所以我晚上开车的时候我窗户都不会关，因为太黑了，我有时候看不出外面。对。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就记得说，我开了，我就转到他那个社区。然后他那个社区很特别，就是有些社区比较老旧，所以晚上都没有开灯的。他那个社区就是其中一个。然后转进去，我奇怪，哇塞，这个社区怎么这么暗啊，都看不到。然后奇怪，就是当时心中就有个感动，就是说，佳楠，你把你的窗户拉下来。那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从来，把你的窗户关起来。
关起来。
对，把我窗户关起来。奇怪，我从来没有晚上开车关起来，关起来黑的要死。然后这个社区又这么暗，你要我关起来，我根本不用看的嘛。
可是你心中就有感动。
对，我心中就突然有个感动，说你把你窗户关起来。我就说好，那莫名其妙我就把窗户关起来，然后就在蒙黑。然后就那开了开，然后就开到他家门口。那我记得说，当时他家附近的几个房子都没有灯，然后他家就唯一他窗户打开嘛，然后就有灯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男人站在窗户前面，然后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墨西哥人，然后光头嘛，然后就站在那个窗户，然后一看到我出来，他就把他灯关掉嘛。然后我就转个弯了、啊，然后就停到他的旁边。那我记得我当时停在路边，然后我引擎就关掉了。那关掉以后我没有马上出去，为什么？因为他那时候同一时间他出来，他出来以后很好奇，我就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拿到我要的东西，他有没有拿什么东西出来，我就很好奇，我就瞄了一眼。那我记得说，哇，我就看到他到底手上拿什么东西，然后他手上拿了一支那种打猎那种猎枪，
打猎的猎枪。
对，他手上拿不是一支那种小小的枪，是那种打猎那种很长很长的那种，然后就是装2个子弹的那种猎枪。然后我就 傻在那里，我呆了一下，我很紧张，我说：“嘿，我会不会看错了？我奇怪，怎么可能？我要今天我跟你买东西，拿个猎枪干什么？”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有点慌，可是我觉得不可能吧，不可能嘛。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好像在罚站一样，然后他就把猎枪放在他脚中间，然后就站在那，好就是等我下来嘛。
嗯，
然后过了超五分钟，因为我就一直不敢下去，然后就奇怪他为什么拿一个猎枪在那，我吓死了。
嗯，
然后他就开始行动。然后他怎么行动？然后他不知不觉他就蹲了下，我就亲眼看着他就蹲了下来。那他一蹲下来的话，哇，这下子可完了，因为他蹲下来就比我车的还低了，我就看不到他了嘛。然后又加上没有灯嘛，那我就慌了。那我慌，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哇，我一定要跑，再不跑的话，下一秒他可能就在我窗户旁边用枪对着我。
对，
他可能枪就对着我，可能不一定会开枪了。枪就对着我的话，那我下去被他勒索，被他什么什么，那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对啊。
所以我就很紧张，然后我引擎就赶快打开，然后我车就赶快就乱开。那我记得话，我世界上开最快的时候，从那我还记得我看后视镜，他吹出来在追我，他吹出来在追我。那他后面就一直打电话来，然后他给我留话，我都不敢接。然后他给我留话说，哎，你怎么跑掉了？不赶快回来，赶快回来，我东西在这，赶快回来。那我就开到他，对，他就一直打电话，一直要赶快回去。
嗯，
然后我当时记忆很深，就是我就开到一个路边的那个加油站，我快吓死了。
嗯，
我下去以后，我就在那边，我就是一直默祷，我感谢主，因为那种感觉真的就是说，好像就是在死缘的边缘。
哦，
那种感觉真的就是，那我很感谢神，因为如果神没有让我当时有那个感动，
嗯，
把我那个窗户关起来的话，可能他今天就看到我说啊，其实我根本只是一个人嘛，那我只是坐在车子里，
嗯，
不知道在发什么呆，
嗯，
那他今天就可以马上就可以走过来，
嗯，
那他甚至走过来枪对着我，那我也死定了。
对，
那今天他可能没有过来的原因，因为他也看不到我，
嗯，
那他不知道里面到底有坐几个人，说不定我带一些朋友，那他不好行动。
嗯，
所以事后想到说这是一个很感谢神的一个见证。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差不多是一两年前的事吧。
一两年前？
对，
那就22、23
那时候。对，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回加州的时候，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跟你遇到这种事情，
对，就遇到，就让我想到说，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放在神的手中，
真的。
但那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的话，他会保护他的羊。
没错，真的是这样子，
就是可以亲身的体验到。回来的时候很感谢神哦，给我很多在教会做一些经验啊。
嗯，
那他也给我很多机会说可以帮助，鼓励一些青年，因为我现在在高级班是当那个班负责，然后青年团契又是气长。那很多时候大家就会很烦恼，会有很多纠纷啊。很感谢神，因为我两年半在东部这样走过一段路，
嗯，
我也经历很多，然后我可以用我从神那边体验到的爱，然后来鼓励他们，
嗯，
然后神也是利用这个时间，然后来训练我，
嗯，
那感谢主，让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是可以帮助我的家庭，然后让他们很快乐，然后同一时间他让我在同一时间重新的回到他的面前，然后在他的殿中侍奉他，
嗯，
那他给我很多工作，那有时候会觉得很辛苦。可是想一想，回去都是有神的旨意。那虽然有时候会做得很辛苦，那我就脸上会有个笑容，因为我知道我在为主做工。那以后应该在天上会有财宝。那我知道我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可以造就到我一些周围的朋友、弟兄姐妹，然后从他们眼中那种笑容的话，我也是得到很大的安慰。
嗯，
对。
好，那感谢主。听到这边呢，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感动呢？我是小丽莎，然后我已经感动到不行了。 位心灵游牧民族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小丽莎。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美国喜瑞都教会的杨嘉恩，嘉恩哈。那他刚刚在前两段的节目里面呢，他已经分享了很多很多，从小哈，然后到现在的24岁这个年纪的整个生长的过程。虽然他才24岁，可是他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尤其是他的经历齁，让我们其实听到的都非常的感动齁。那小丽莎想说，现在呢我们请嘉恩给大家一些金节，一些勉励，因为他的这样不平凡的这样生长的过程呢，其实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齁有很多的学习的地方。那我们就请嘉恩告诉我们咯。
嘿，感谢神齁，大家好。经历了这么多齁，我自己有很深的感验。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读经是很乏味的，就是奇怪怎么读一读就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体验。
嗯，
那经历这些事情以后，我现在每次读经嘛，那我这边有几件几句很我自己很喜欢的经节，那我也是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齁。那第一节就是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第9节，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齁，这边我们知道说这边保罗在跟神求3次，因为他身上有根刺。
嗯，
那这个刺我们知道是让保罗说很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他求完以后，12章第9节就是神跟他的回答。
嗯，
那第九节这样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选择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可以覆庇我。那这边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这样走过这样2年半的路程，那当时我是有一时间我是很软弱，软弱到我想要放弃一切。
嗯，
那同样时间我可以体验到说我在什么地方软弱，我就在什么地方站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主常常在利用这些大自然，利用我经历的一切，利用我的周围，利用我周围的人，我碰到的事情，来告诉我说，其实我的恩典是很够你用了。那我今天把你还留着，让你还存活着，就是为了要在大家的面前选择神的能力。所以我现在不是说很喜欢夸我的缘，很我夸我的软弱，可是现在每当我想到我2年半前这样走过的历程，我不会觉得我很软弱。
嗯，
虽然大家可能会听得很伤心，可是我觉得这个历程是神的恩典。
嗯，
那我对跟大家分享。那还有另外一个经节我也是很喜欢的齁，这个经节就是在路加福音22章31节跟32节齁。路加福音22章31节这样读齁，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32节，但我已经为你们祈祷，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一节是我在东部快要回来之前无意的读到，当时我可能读到也没有特别的感觉。那很感谢主，我回来加州就像我前面这样跟大家分享我经历这么多的历程，然后我很有体验。有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在生命中我们是很孤单的，我们碰到很多事情也许当时看不到原因。
嗯，
这边耶稣很明显的跟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祷，叫你不致信心。那让我最喜欢的后面就是下一句，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
嗯，
那我很感谢主，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回头了，我在我很软弱的地方我已经站了起来。那我当我回到加州，在不管是在教会，在学校，在我工作的方面，我都尽很多力来帮助我周围的人，就像彼得在这边耶稣希望他可以做的，你回头以后要兼顾我的弟兄。
嗯，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大一个感动。那我也是希望说以后如果我们个人还是大家在经历很痛苦的事情，可能当时我们会觉得好像很不公平，为什么我们要经历这样，可是我们如果每当看到这个事情以后，我们会相信说所有事情都有神美好的旨意。
嗯，
那也许这个事情发生现在我们看不出来原因是什么，可是以后原因是很好的。为什么？因为你以后你坚强了以后，你经历过这么多，你会比较坚强。那你坚强了以后，你就可以来帮助你周围的人，
就像保罗一样。
对，就像保罗一样。所以这是跟大家一起共勉。那希望说以后我们如果经历到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神，就像那个故事一样。其实神那个脚印不是我们的，那很痛苦没有错，只是我们注意看，我们去听，我们去体验神的话，我们会很感动。因为我们会发现其实那个脚印是神抱着我们走的。
嗯，
那如果我们这样信仰可以体验到神的话，那也许我们在走这一段路程的时候，我们会走得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嗯，
甚至我们走完了以后，我们还会很快乐，感谢主说让我走过这一段路。 对，
这是真的。小丽莎啊，其实在这样子听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共鸣哦。小丽莎可以和大家分享一段经节，这段经节就是在诗篇的119篇，诗篇119篇的89节到96节。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坚定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万物都是你的仆役。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我是属你的，求你救我，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恶人等待我要灭绝我，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我看万事尽都有限，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这段是大卫王在受到逼迫的时候哦，然后他所做出来的感谢神的诗，那他曾经带给小丽莎非常多的感动。那相信在这边呢，也可以作为听众朋友的一些鼓励。那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今天的嘉恩，那他给我们很多的勉励哦。在他痛苦软弱的时候，嘉恩他知道要怎么样靠着神的爱，然后继续的坚强，继续的茁壮。然后在他觉得他 OK， 他刚强的时候呢，他再继续回头来照顾比他还要软弱的小羊们。无论是在刚强或是在软弱，我们都知道神都与我们同在，他都抱着我们走过。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嘉恩与我们分享了他特殊的经历。在他青年时期哦，所遭遇到的家变呢，并没有让他被彻底的击垮，反而因为感受到神的爱，嘉恩他重新思考了生命的意义以及活着的价值。果然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有一颗平静的心，人生会重新得到力量。
Thank you. 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制作。如果您对真耶稣教会想进一步了解，欢迎您来电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 408-771-8178。我们的网址是tjc.org， 您可以来电询问教会地址及聚会时间。我们竭诚欢迎您来到真耶稣教会，与我们一同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再次提醒您，我们的电话是408-771-8178。在这里也要再次邀请您继续收听心灵的游牧民族华语福音广播节目。我们期待与您空中再相会。
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